弟兄姊妹平安。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对圣经非常熟悉，神的话也记得很多，讲起来头头是道，甚至祷告听起来也很好，你会不会觉得他信的就一定非常好？在你认识的基督徒当中，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信徒？他说他信主，但是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丝毫看不到一个基督徒的样子，他的行为和他的信仰一点都不相称。你说这是什么样的信？他的信是不是真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啊，谁谁谁一点都不像基督徒。那么为什么会有不像基督徒的基督徒呢？那什么样的信才是真的信呢？我们今天就带着这些问题一起来分享我们刚才读过的这段经文，雅各书的2章14到16节。我们分享的题目是真信心。我们分两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方面，没有行为的信心并不是真信心。第二方面，只有看得见的信心才是真信心。好，我们先做祷告。啊，主，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把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此时此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你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你的圣灵亲自来引导我们明白主你的真理，也求主给我们信心，更求主来让我们能够活出信心的生命，有与信心相称的行为。求主来保守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分享第一方面，没有行为的信心并不是真信心。这么刚才读过的第一节经文就是第14节，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这是雅各用了一个就是假设的语气说的这句话。虽然是用着假设的语气，但是这种现象在教会里面的确存在。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光说不做。那雅各就问了一个问题，没有行为光说不做，那你把这样的信心，这样的信心有什么益处？这样的信心能不能救？能不能使他得救？其实雅各这样问，他并不是需要我们回答，这句话问句本身就带着肯定的回答。有没有益处呢？没有益处。能不能救他呢？不能救。那下面在15到16节呢，雅各就举了一个例子，就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弟兄姊妹，这个例子很现实。如果你看到一个弟兄或姊妹生活已经非常困难，一日三餐都有问题，你觉得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是什么？你只是口头上说安慰一下，没事，神会赐福给你，神会让你穿得暖吃得饱，没事，你去吧，安心的去吧。还是你切切实实的你付出这样的爱去帮助他们？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遇见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其实都不是偶然的。我们自己想想，根本不是偶然的。神让你看见弟兄或姊妹的困难，其实神是在差遣你去帮助他度过眼前的这个艰难。你就是神的那个使者，安慰，为他祝福，没错。但是这个时候更重要的是切切实实的去爱他一下，帮他一下，这个时候是他们特别需要的。光说不做没有任何的益处， 对有困难的弟兄姊妹没有益处，其实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没有益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仅不能解决他们眼前的困难，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得到造就。光说这不做这样的爱是虚的，是假的。单单只告诉对方，哎，说我很关心你，但是就是没有行动，这是空口说白话，是嘴头说说而已。真正的爱是需要用行动来表达的。弟兄姊妹，我们说过的话，承诺过的事，一定要放在心里，一定要记得兑现。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约翰就说，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就是不要光溜嘴皮子，溜嘴皮没用，你还有真正实施的行动，而这个行动是诚实的，是发自内心的，不是表演。神是信实的，所以神也要求我们要诚实，要讲信用。所以我们做不到就不要答应，做不到就不能答应，答应了就一定要去做，一定要兑现。比如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常常需要彼此代祷，有时候那 别的弟兄姊妹就说，请你为我祷告，那我们答应了以后就要去祷告。如果是答应了以后没有放在心上，没有切切为他祷告，那我们就成了说谎的，对我们是自己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种亏损。所以神要我们明白一个真理，信心不能只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还要有诚实实在在诚诚实实的行动。我举一个现实当中的例子，有一个姊妹啊，你平时和她交通，听她分享，觉得很有神命，你听她祷告，在祷告当中听她，你觉得她对传福音很有负担。有一天她家里面一个房间出租，就住进来一个租客，这个租客呢不信主，还不认识神。慢慢的呢，因为生活上这个琐事呢，这两个人之间就有矛盾了，这个日积月累，矛盾越来越深，到最后呢就开始彼此对骂了。这个租客骂他，他也跟着骂，他不仅是对着他骂，背后呢骂也咒诅，什么难听的话都讲出来了。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劝这个姊妹说，这个房客呢他还没信主，他还不认识神，我们不能跟他一样，那么就不要跟他计较。那提醒他要传福音给这个房客，这个房客住进来那个不是偶然的，这一定是神的心意，神要借着他可能要得到这个果子。但是你听这个姊妹怎么说呢？我就不给他传福音，我不希望他得救。最后这个房客在那儿住了好几个月，最后离开了。到最后离开的那一天，他都没有向这个房客弯下腰来去道歉，更没有向他传福音。我们信主以后，作为主的门徒，天父上帝的儿女，我们应该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应该成为神祝福人的一个管道。但是这个姊妹其实成了绊脚石。我们可以想到，这个房客别人在向他传福音，他要进这个门槛有多难。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例子，而且这样的信徒绝不是个例。有的信徒平时看上去很好，很属灵，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只要牵涉到他的利益的时候，他就会露出那个破绽来。第十七节说，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是死的，死是什么意思？死了就没有了，是吧？人死了以后埋起来再看不到，没有了，不存在。所以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信心如果是没有行为，那么这个人的信心是不存在的，是无效的，无效不起作用。那具体的讲呢，就是假如说有人说他自己相信耶稣基督，他我已经信主了，但是在他的生命当中丝毫看不到一点点的改变，你在他身上你看不到与这个信心相称的行为来，那么这个人的信心就是无效的。无效什么意思？在神那里没有不算数，神不承认，他只是自以为有信心而已，自以为信神而已。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在约翰福音的三章三十六节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再说没有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根本就不存在，是无效的。弟兄姊妹，你说他没有这个信是无效的，那他有没有得救呢？肯定是没得救的。人自以为有信心，却没有相应的行为，这样的信心是死的，是虚的，是假的，他是在自己欺哄自己。很多信徒其实是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在欺骗自己，真的，好多信徒到临死那一刻，他知道以为自己信了，以为自己得救了，其实死的那一刻马上就知道了，人一离开世界那一刻马上就知道了结局。人们常常说啊，末后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末日到了。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说，我们离开世界的那一刻就是我们的末日。弟兄姊妹，没有行为的信心不是真信心，只有真信心才可以使人得救。那什么样的信心才是真的信心呢？我们分享第二个方面，是只有看得见的信心才是真信心。只有看得见的信心才是真信心。第十八节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那么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有的信徒啊，自己说自己有信心，但是呢他没有行为。那雅各就对他们说，那么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你拿出来给我看。因为刚才说了，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不真实，不存在，根本拿不出来，那他怎么能拿出来给你指给你看呢？但是雅各说，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雅各意思就是，你的信心拿不出来，对吧？但是我可以拿得出来，那我的行为就是证明。真实的信心是可以看得见的，是一定可以看得见的。因为真的信心必然会产生出相应的行为来。透过行为就可以看见信心。我们要读经，我们要思想神的话语，我们要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但这些绝不是信心的替代品。我们刚开始问了问题，说啊，有的弟兄姊妹那个圣经读得很熟啊，你跟他一块分享，他说的头头是道，我们很容易误解啊，他一定很有神命。如果他没有行为，他懂得再多都没用。真信心不是头脑上的认知，不是情感上的简单的认同，真信心一定会伴随行为。如果信心没有行为，只是停留在这个理性的层面，这样的信心不是真信心。我们再看十九节，那么神借着雅各怎么说呢？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暂经。这指的就是没有行为的这些人，说你信神只有一位，没错，但是鬼魔也信， 那神借着雅各也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是只是头脑上的认知，只是里面上面的这样一个信，这样的信比魔鬼好不了多少。因为鬼魔也信，这个鬼魔指的是魔鬼撒旦和他那些小喽啰那些邪灵，他们也信，也知道神有一位，而且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神的大能，神将来的审判，魔鬼撒旦自己将来的结局，撒旦都知道，撒旦甚至比我们还要了解神，这是真的。我们看一下约伯记就知道了，我们看一下他是怎么试探耶稣基督就知道了。魔鬼对圣经对神的话比我们还要熟悉，你看他在试探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看一下那个马太福音第四章和路加福音第四章，撒旦在旷野里面试探耶稣基督，你看他用神的话用的恰到好处啊。那今天我们说有的弟兄姊妹说，哎，这个传道人讲的对，但是我们已经很清楚告诉这个牧师是假的，他是不属神的，他说谎的。他有弟兄姊妹说，哎，他说的对啊，他没错啊。撒旦也说的没错，撒旦对耶稣基督试探时候哪句话说错了？哪句话都没说错，但是你听的就上当，因为他把神的话拿来用来是骗人的，对他来说是谎话。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这些魔鬼都知道，但是对于鬼魔来说，这些所谓的信只是一些知识而已，只是懂得而已，只是知道而已，他们根本不顺服神，他们与神是无分的，在神面前根本站立不住，对神是怕得发抖，只停留在口头上的信，不管懂得多少圣经知识，不管口才有多好，这样的信是虚假的，与鬼魔没什么不同，和神是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二十节就说，虚浮的人呢，你愿意知道没有信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就是二十节雅各再次强调，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信心一定会顺服神，一定会遵行神的旨意，会有切切实实的行动，所以这信心它一定会结出果子来，这个果子就是行为，这信心必然会伴随着行为，看见的行为就等于看见的信心。我们再看二十一到二十五节，因为这个比较多，我比较小写的也给能看见。我们一起读一下二十一到二十五节。起，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以他的行为定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信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雅各用了旧约当中的两个人物作为例子，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拉合。他想再次强调行为的重要。亚伯拉罕我们非常熟悉，我们通常称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因为对神的信，所以就顺服神的命令，他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独生儿子以撒卸在了坛上。我们看一下他是怎么卸的，在创世纪的二十二章提到了这件事。创世纪的二十二章一到三节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 把他卸为凡祭。卸为凡祭什么意思？就把自己的儿子带到那儿，要亲手把自己的儿子杀了以后献给神，然后还要烧掉。那旧约时代就是这样献祭的。那小牛小羊人犯了罪以后，把那带过去以后，替他们来赎罪，杀了以后然后还要烧，这就是献祭。我们再看亚伯拉罕怎么说的，怎么做的。亚伯拉罕清早就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你看神和他说，他没有说哎呦你让我杀我儿子我不干，待在家里面躲起来，而亚伯拉罕没有，他就清早起来背上驴。弟兄姊妹，清早起来说明他这个没有睡懒觉啊，他这件事看得很重啊。清早起来做第一件事就是背上驴，带上，然后就去了，这就是信。我们再看创世纪22:9-13，到的地方是亚伯拉罕怎么做。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把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俩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我看到也有的弟兄姊妹就是读完这段话就觉得 这个神有点太残忍，是不是？好端端的亚伯拉罕心里好好的，为什么让他杀他的儿子呢？献祭呢？但是我们注意一下，第一节怎么说呢？神要试验亚伯拉罕。那神真的让亚伯拉罕要杀他儿子吗？真的让他把自己儿子献给他吗？不是的。你看神已经备好了一只公羊，一直在那儿预备好了，只是亚伯拉罕到那儿他没有看见而已，神把他眼睛挡住了。所以神不是那么残忍，神干什么？要试验亚伯拉罕是不是真的敬畏，真的信。其实我们今天常常被神试验，被神试验我们还是发牢骚啊，你神为什么让我这么苦，为什么给我环境。但亚伯拉罕并不知道神试验他，神没告诉他，亚伯拉罕我要试验你了啊，没有提前告诉他，他也不知道，他是真的相信，真的愿意，真的愿意奉献，他愿意牺牲一切。但这里面还有好多的要分享的，比如说到了那儿让这两个仆人说，你留在这儿，我和童子去，然后回来呢，我们中文看不出来，在原文里面是我们要回来，回来不是他自己，而是两个人。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亚伯拉罕已经相信神是可以使死人复活的神，他相信复活。那当然这里面还有好多不是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重点。我们再看一下拉合，拉合是一个妓女，是一个外邦女子，但是他相信以色列的神，他是外邦女子，他就是他不是以色列人嘛，但是他相信以色列的神，所以他冒着被杀头的这个威胁，保护了以色列的两个探子。这段我经文就不往出打了。后来呢，约书亚就带着以色列人攻打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叫耶利哥，把这个城市攻下来以后，城里面的所有的活着的都被杀了，只留下拉合和他一家。为什么拉合一家能存活下来呢？因为信靠神。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遇到这个家谱我们就会略过去，家谱不愿意读，不好读，好像听什么，其实家谱里面有好多东西我们可以去看，可以看到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 就有一个家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在这个家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拉合已经作为这个耶稣的其中的一个祖先放在了家谱里面。你看这个外邦女子，她是个妓女啊，这个很羞耻的这一个人，但是神看中，为什么？她信。而且在其中这个马可福音的一章第五节告诉我们，最后拉合嫁给了一个犹太人，是一个犹大支派的，这个人叫撒门。那么他生的儿子是谁呢？就是那个路德记里面那个波阿斯。你看多有福分。所以幸好神啊，神一定会赐福的。没有想到一个与犹太人好像没有关系的这样一个外邦女子，也在信神，最后得到这样一个大的这么大的祝福。在这儿雅各在强调行为的重要性，并不是说光有信心还不够，就是有信心还不够，还不能得救，必须加上行为，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说没有信心也不要紧，你使劲努力，你行善，你就可以得救，也不是，而是要说明一个真理：信心和行为是并行的。啊，经文里面说了，是并行的，是彼此相伴的。无论亚伯拉罕还是拉合，他们都用行为证明了他们的信心是真的信。因为是真的信，所以他们的行为不是故意撞出来的，不是在那表演。我们今天看到有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在那表演，你看他根本没有行为，他叫到了教会就使劲服侍，干什么呢？行善，靠着行善，靠着自己的行为去想来换取救恩，这个都没用。而亚伯拉罕和拉合是真的信，真的信是他们这个是真的在行动出来了，这个不是表演，是自然流露出来的。雅各说信心和行为是并行的，实际上在强调信心和行为是不能分割的。如果一个人有信心，那么他不可能没有行为。对于真实的信心来说，因行为称义和因信称义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对于真信心来说，如果他的信是假的，他的行为没用。信心和行为就像那个我们用那个硬币的正面和背面一样，正面看是一块钱，那么背面看的还是一块钱，正面和背面是一样的价值，并且谁也离不开谁。无论少了哪一面，这个硬币就一文不值别的。所以这个信心和行为也是这个样子，谁都不能少了谁。所以徒有一个人，无论是有什么样的行为，无论怎么行善，无论怎么努力，如果没有信心，不可能得救。同样，徒有虚名的基督徒，只是挂名的基督徒，他虽然说自己有信心，但是根本就没有相应的行为，同样也不可能得救。所以最后在26节又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我们注意一下，就是在雅各书的2章14到16节这段经文当中，雅各不止一次宣告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是第三次，前两次是17节一次，20节一次。弟兄姊妹，只有看得见的信心才是真信心，有行为的信心才是真的信心。真实的信心不是空口说白话，一定会有行为的。 其实我们仔细读圣经，圣经从头到尾所讲的信心指的都是真信心，是伴随着行为与行为并行的信心，这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信心。真信心一定会顺服神，一定会遵循神的话，一定会有相应的行为，就像亚伯拉罕和拉合一样。亚伯拉罕因为信愿意牺牲一切，都在所不惜。弟兄姊妹，今天世界上我们遇到那么多的事，你看我们遇到瘟疫了，这都想都想不到。咱们还没有遇到饥荒，是不是？但是饥荒一定会出现的，在许多地方是有饥荒的。我们也没有遇到战争，但是有些地方有战争。所以今天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其实都在指向一件事。发生一些指向什么事呢？主耶稣基督的来的日子真的近了。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24章就知道，现在这一切发生都有一个预兆，预兆什么呢？那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到了，来的日子近了。那当主再来的时候，真的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在那儿捶胸顿足的后悔，苦点喊娘。但是感谢主的恩典，神拣选了我们。我们既然选择了信，我们就真的要把自己这个信仰呀当回事，不能有一搭没一搭的。我们要活出这个真实的信心来，保证自己将来能够见到主。愿我们都有真的信心。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再次赐下你的话语，雅各书的2章14到26节，来警醒我们，让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出你的生命，能够心里面相信，也有相应的行为。主啊，我们要遵循你的旨意，就求主来帮助我们，你也怜悯我们的软弱，求主来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能够活出行为的信心来，能够荣耀你的名，成为多人的祝福，也让我们在众人当中来传福音做见证，让更多的人也能够信靠你，也能够得着这样一个恩典，将来能够见你。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